当上帝的子民经历被掳与回归，踏上重建圣殿圣城之路时，他们要如何明白这也是一条神要重建他们生命的成圣之路？让我们穿越时空，听以斯拉弥西米如何带领以色列人重建圣殿圣城。良友圣经学院黄老师主讲《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
您好，欢迎再一次来到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我是黄老师。我们现在要进行的是《以斯拉记》第11次的课程，现在要来查考的经文是《以斯拉记》第7章。第7章从11节开始的经文，以斯拉记引用波斯皇帝亚达薛西王给以斯拉的一封信，指明所差派他去耶路撒冷的任务。一方面他要带着一大笔奉献，确保圣殿侍奉可以顺利进行，另外一方面他要确实要求以色列人来遵行律法。先前的经文已经提到以斯拉带着一大笔奉献要回到耶路撒冷，接下来的经文就说明这一大笔奉献的用途。第17节，所以你当用这金银急速买公牛、公绵羊、绵羊羔和铜线的数计奠祭之物，现在耶路撒冷你们神殿的坛上，剩下的金银你和你的弟兄看着怎样好就怎样用，总要遵着你们神的旨意。19和20节说，所交给你神殿中使用的器皿，你要交在耶路撒冷神面前。你神殿里若再有需用的经费，你可以从王的府库里支取。波斯皇帝清楚指明这些奉献的金银有一个重要的用途，就是要用在圣殿的侍奉上。首先，以斯拉被要求急速把金银换成祭坛上的祭物，这个急速很清楚表明这第一个任务的重要性。然后他所带回去的器皿也必须作为圣殿的用途，以斯拉要把这些器皿在上帝面前交出去。这一段经文所使用的口气，现在神殿的坛上，交在上帝面前，都表明以斯拉是被指派来作为波斯皇帝的个人代表。他要到耶路撒冷去，代表这位波斯皇帝在上帝面前献上祭物，在上帝面前呈上礼物。波斯皇帝进一步表达出令人印象深刻的慷慨态度，他知道这些金银会有剩下，因为数量显然相当的多。到了后面第8章的经文，我们会知道这些金银的量非常足够，远超过当时所需要的。但是波斯皇帝还是愿意从波斯政府的经费来拨款去支持圣殿的侍奉。既然可能要动用政府的经费，皇帝也必须知会地方政府的首长，这是第21节经文说的，我亚达薛西王又降旨与河西的一切库官说，通达天上神律法的文士祭司以斯拉，无论向你们要什么，你们要速速地备办，就是银子直到100他连德，麦子100科尔，酒100巴特，油100巴特，盐不计其数，也要给他。这两节是对于河西省的财务总管所说的话，指明以斯拉所能从政府经费当中支取的上限。除了银子以外，麦子、油、酒都是圣殿当中献上数祭和奠祭所必须的。这里所标明的上限数量相当的庞大，以银子为例，一他连德大概是30到35公斤左右的重量，所以100他连德就是3吨的银子。虽然这些数量非常的庞大，但是也只是一次性的支持，它无法成为圣殿侍奉长久的依靠。而我们读了以斯拉记后面的经文当中，也没有告诉我们以色列人 或是以斯拉曾经动用过这一份波斯皇帝所答应的职员。第23、24节的经文，凡天上之神所吩咐的，当为天上神的殿详细办理，为何使愤怒临到王和王众子的国呢？我又晓谕你们，至于祭司、利未人、歌唱的、守门的和尼提宁，并在神殿当差的人，不可叫他们进贡、交课、纳税。亚达薛西王似乎觉得先前的慷慨还不够，他还要进一步再表达他的慷慨。从第24节的经文来看，也许我们很难再找到比这位皇帝更为热切的表达了。一切圣殿当中侍奉的人都不用交税，不用进贡。这么大的慷慨，似乎透露着某一种皇帝心中的焦虑。这位波斯皇帝好像非常担心耶路撒冷圣殿的侍奉也许维持不下去，所以他要尽他所能的来提供，保证圣殿中的侍奉不受任何干扰。23节提示了我们这位亚达薛西王心中可能有的担忧，他说免得上帝的愤怒临到王和王众子的国。这不一定代表这位波斯皇帝对于以色列的神有一种特别的敬畏或相信，而似乎意味着波斯皇帝当时心里感受到的不安。这个不安也许是关于皇室成员的平安或和睦，也许是关于大河以西地区的政治局势，也许是关于波斯帝国与埃及之间的关联。无论如何，他在书信当中表达出一种非常强烈的意愿，要尽一切所能的让耶路撒冷的圣殿侍奉正常进行。接下来25、26节的经文，以斯拉尔要照着你神赐你的智慧，将所有明白你神律法的人立为士师、审判官，治理河西的百姓，使他们教训一切不明白神律法的人。凡不遵行你神律法和王命令的人，就当速速定他的罪，或致死，或充军，或抄家，或囚禁。亚达薛西王给以斯拉的信最后这一段，要求以斯拉切实督促以色列人落实上帝的律法。以斯拉所接受的要求好像要他去扮演当年摩西的角色，而在这里亚达薛西王则似乎代表着上帝来严严要求以色列人去遵守律法。这段经文一方面要以斯拉选立合适的人去教导那些不明白律法的人，这里说到要教导的对象不只是以色列人或犹大人，而是所有河西的百姓。从当时的背景来理解，这可能不是要求所有河西的波斯人民都要来遵守以色列人的律法，而是要求这些周围的百姓要懂得采取一种尊重、不拦阻、不冒犯的态度。另外一方面，这段经文要求以斯拉监督与执行，对于那些不遵行上帝律法和皇帝命令的人，要以对待刑事罪犯的方式来判刑、来处罚，这包括死刑、充军、抄家以及关在监牢里面。这些话的对象不是针对以色列人，而似乎更是针对以色列周围的外邦人。这里所提到严厉的警告，可能就是针对犹大地区周围那些想要阻止干扰以色列人专心遵行律法的人。27节，以斯拉说，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使王起这心意修饰耶路撒冷耶和华的殿。这是以斯拉第一次在这一卷书当中开口说话，而接下来的经文也都是以斯拉以第一人称所做的陈述。以斯拉首先把荣耀归给上帝，他清楚地看出皇帝所表达出来的好意跟慷慨，其实背后就是上帝在掌管、在引导。28节，他又继续说， 又在王和谋士并大能的军长面前施恩于我，因耶和华我神的手帮助我，我就得以坚强，从以色列中招聚首领与我一同上来。这一节经文表达以色列从皇帝这里接受了呼召，其实也是在回应上帝的引导和差派。这一章的经文当中，这是第三次提到耶和华的手在帮助，他得到了皇帝的差派，因而得以坚强。所谓得以坚强，就是他得到了确实的授权，现在他可以公开对以色列人当中的首领去发出呼召。在以斯拉的眼光当中，皇帝的命令就等于上帝的命令，回应皇帝的呼召也就是回应上帝的呼召。待会儿我们继续回来讲解以斯拉记。
人生总会面对许多阻碍，神的话语要帮助你突破障碍，重建圣殿之路充满神的爱，荣美的将来终将指日可待。请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黄老师所主讲的《以斯拉记》。
我们现在来到了《以斯拉记》第八章，第一节的经文说，当亚达薛西王年间，同我从巴比伦上来的人，他们的族长和他们的家谱记在下面。接着第二节，属腓尼哈的子孙有格顺，属以他玛的子孙有但以理，属大卫的子孙有哈图。然后从第三节一直到第十四节，他就列下了许多的人名。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第二节的时候，他首先给我们两个祭司的家族，这边提到腓尼哈的子孙和以他玛的子孙。腓尼哈在旧约圣经当中有好几个，但是在这里这个腓尼哈最有可能的就是亚伦的子孙。亚伦生以利亚沙，以利亚沙又生腓尼哈，所以这个腓尼哈最有可能是亚伦的孙子。后面这位以他玛就是亚伦的儿子。所以第二节前面这两个名字再一次把亚伦的关系带进到经文当中。接下来第二节的第三个名字是大卫，这个理所当然应该就是那位我们所熟知的以色列君王，所以这是君王的子孙。第三节有一点点特殊，我们中文是这样翻，属巴路的后裔就是释迦尼的子孙，比较合宜的翻译应该是以下是释迦尼的子孙，然后一个冒号，属巴路的后裔点点点点点点点，这样下去。所以真正重要关键的名字是释迦尼，在圣经当中也有好几个释迦尼，可是这里最有可能的是在历代志上第三章二十一节当中提到的释迦尼，他是所罗巴伯的第三代子孙，而所罗巴伯当然也是大卫的后裔。所以从第二节跟第三节来看，他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两个大祭司的子孙以及两个大卫的后代。接下来就提到了十二群人，每一群人人数不等，这里很明显的是一个完整的代表，这十二群这个数字要成为以色列整群的代表。那么当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时候，这些名字我们仔细看，发现这些名字当中以神或以耶和华为名的比例非常非常的高。这一系列的名字当中有 70% 到 80% 的名字是有耶和华或有神在里面的。比如说第八章第二节，但以理就是神是我的审判官，第五节亚哈西就是神看见，第八节米迦勒就是谁能够像神，第九节耶歇就是神活着，或者我们看到有耶或约开头的，第六节约拿丹是耶和华赏赐的意思，十二节约哈南是耶和华施恩怜悯的意思，或者有些名字是用雅来结束的，比如说第二节的释迦尼其实应该翻译为释迦尼亚，就是耶和华居住，第八节 示法提亚，耶和华审判。第九节，厄巴底亚是耶和华的仆人。这些以神或以耶和华来开头或结尾的名字，充分地表达出这些是属于近前的家族。当他们给孩子取名字的时候，他们心中带着是火热的盼望和期许，就是这位神，也就是这位耶和华神，是审判，是居住，是看见，是纪念，是复兴，是怜悯。无论如何，所有的名字都表达出对这位神要复兴以色列的一个期许。第十五节，我招聚这些人，在流入亚哈瓦的河边，我们在那里住了三日。我查看百姓和祭司，见没有利未人在那里。这节经文告诉我们，以斯拉非常注重第二次归回者的完整性。他查看了，他看见有百姓，就是前面那十二群人，他看见有祭司，就是那个两个祭司的家族，但是他没有看到利未人。我们在以斯拉记第二章的时候看到了一大串的归回者名单，在那里归回者名单的次序跟十五节是一样的，他首先提到以色列百姓，接着他提到祭司，然后他再提到利未人。在第二章36到39节，我们看到有许多的祭司在第一次的归回者的名单中，但是第二章的40节告诉我们，利未人非常非常的少。在祭司有4000多人的情况之下，在那里利未人只有74人。在第15节我们看到一样，我们看到祭司，看到百姓，可是没有看到利未人。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利未人归回耶路撒冷的意愿相对的低，这很有可能是因为利未人在圣殿当中的工作，他的地位比不上祭司，他的辛苦程度高过祭司，所以似乎回到耶路撒冷参与圣殿的工作和侍奉是地位不高但是却更为辛苦的工作。也许这样的地位和工作比起许多利未人在外邦当中已经建立起来的生活大为不如，这可能可以解释为什么许多的利未人不愿意回到圣地当中。第16节，以斯拉差遣了11个人要去见利未人的首领。这到第17节的经文这样说，我打发他们往加西斐亚地方去见那里的首领义多，又告诉他们当向义多和他的弟兄尼提宁说什么话，叫他们为我们神的殿带使用的人来。以斯拉很显然知道在某一个地方有一群利未人的团体，这一群利未人的团体不太计较地位，他们预备好自己，正在等候呼召。这一群利未人的团体，他们的首领叫义多。以斯拉在这里表达出对这一群人非常谨慎而尊重的态度。他差遣了11位领袖去见他们，他知道他们的心态，所以他知道要对他们说什么话，使他们愿意把这一次的呼召当作一次侍奉的机会，一起来加入以斯拉的行列。我们继续往下读，18节说，蒙我们神施恩的手帮助我们，他们在以色列的曾孙利未的孙子抹利的后裔中带一个通达人来，还有示利比和他的众子与弟兄共18人。19节也告诉我们，来到利未人的当中的另外一个家族是米拉利的子孙，他的弟兄共20人。20节告诉我们，从前大卫和众首领派尼提宁服侍利未人，现在从这尼提宁中也带了220人来，都是按名指定的。这里提到两个利未人的家族，一个是抹利的后裔，一个是米拉利的后裔。其实所谓的抹利的后裔，在民数记告诉我们他们也是米拉利的后裔，所以这两个利未人的家族都是利未的第三个儿子米拉利的后代。民数记第3章告诉我们，利未的三个孩子的家族各负责不同的工作，而米拉利这个家族所负责的工作就是最大最重的东西，比如说会幕的板、柱子，还有带卯的座以及院子等等的东西。光是带卯的座就有100个， 每一个重一他连的银子，而一他连是35公斤重。所以这些又大又重的东西都是米拉利家族在负责的。这里也提到尼提宁人，尼提宁的意思就是被给出去的人。大卫把当时的一群外邦人赏赐给利未人，跟利未人一起服侍。20节的经文对于这些尼提宁人有更为尊重的表示。这里说他们服侍利未人，其实更合适的翻译是他们帮助利未人的工作。而20节的结尾说他们都是按名指定的，在这里所暗示的是他们是相当有名望的人。21、22节的经文，那时我在亚哈瓦河边宣告禁食，为要在我们神面前刻苦己心，求他使我们和妇人孩子并一切所有的都得平坦的道路。我求王波步兵马兵帮助我们抵挡路上的仇敌，本以为羞耻，因我曾对王说，我们神施恩的手必帮助一切寻求他的，但他的能力和愤怒必攻击一切离弃他的。这是一次高风险的路程，在这一次归回的群体当中有小孩，我们中文圣经翻妇人在原文里面是没有的，以及有许多贵重的财物，必须要有保护。以斯拉记中有好几次引用波斯皇帝的诏书和话语，但是在这里唯一一次告诉我们有一个以色列人向波斯皇帝也说了话，这说话的内容是宣告上帝在掌管，鼓励守约的态度，寻求他的会得到恩典，离弃他的会遭到他的怒气。这是上帝的选民最基本的信念，也必须成为他们的经历。因此以色列人当年在旷野行走了40年，虽然是因为出埃及的那一代以色列人缺乏信心的后果，却后来成了一段经历上帝作为和信实的过程。待会儿我们继续讲解以斯拉记。
祭司以斯拉是通达耶和华诫命和赐以色列律例的文士，他如何教导以色列人重拾对耶和华律法的认识，并劝勉以色列人拥有重建圣殿的胆识呢？邀请您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黄老师所主讲的以斯拉记。
我们看到这里以斯拉的经文似乎有意要把这第二次归回者的旅程类比于当年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旅程，这两个旅程都是信心养成的过程。这也提醒我们诗篇121篇，诗篇121篇是上行之诗的第二篇，当上行者面对旅程的危险的时候，他就问了问题，说我的帮助从何而来，而答案很清楚的宣告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诗篇121篇中关键的字眼就是保护，保护以色列的不打盹，保护你的是耶和华，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他要保护你。就像当年的以色列人在走完了40年的旷野道路之后，他们成了一群刚强准备好面对征战的子民，而现在这一群归回者在经过了这一段信心之旅以后，也会是一群预备好了要侍奉主的人。第23节说，所以我们禁食祈求我们的神，他就应允了我们。以斯拉在这一节告诉我们，走上这一条高风险的信心之路，并不是出于人的任性，或是出于试探上帝的动机，而是慎重寻求的后果。他和这一群归回者定义要来经历这位上帝的信实和保护，所以他们宣告禁食。也许这个禁食长达3天之久，以一种谦卑刻苦而迫切的态度来寻求上帝所赏赐的一条通达道路。也只有在得到了上帝的应允，虽然他没有告诉我们他如何知道上帝应允，在得到应允之后，他们才开始展开这一段旅程。24、25节，我分派祭司长12人，就是示利比、哈沙比亚和他们的弟兄10人，将王和谋士、军长，并在那里的以色列众人 为我们神殿所献的金银和器皿都称了交给他们。26到27节就告诉我们有多少的金银，有多少的银器。我们再一次看到了12这个数字，这12代表上帝选民以色列人的完整性。这一段经文当中相当强调不只是这一小群人，他们所代表的是整个以色列人要来到上帝的面前。26到27节告诉我们，这是一笔非常庞大的财富，一他连德大约相当于35公斤。这里说金子100他连德就是 3.5 公吨，而银子更是金子的6倍多的重量。在这一段的叙述当中，在呼应以色列人当时出埃及的情景。出埃及记13章告诉我们，当时以色列人得到了埃及人许多的金银财物，而后来在旷野的过程当中，这些从埃及人手中得来的金银，当以色列人为会幕的建造而奉献时，这些金银都转成了建造会幕的材料。28到29节的经文，我对他们说，你们归耶和华为圣，器皿也为圣，金银是甘心献给耶和华你们列祖之神的，你们当警醒看守，直到你们在耶路撒冷耶和华殿的库内，在祭司长和立位族长并以色列的各族长面前过了秤，就像当年出埃及的以色列人甘心献上金银来建造会幕，现在这些归回者也带着金银离开巴比伦，要来到上帝的殿献上给主。如果说以斯拉记第二章所记载的第一次归回是当年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类比，那么第八章这里所记载的第二次的归回则是着重在以色列人在旷野经历上帝以及热心建造会幕的类比。这些经文强调圣洁，圣洁最基本的含义就是为了上帝而被分别出来。这一群以色列的代表者是圣洁的，这些金银和器皿也是圣洁的，分别出来为神所用的。所以一方面，上帝的会幕和圣殿表明上帝乐意住在他的选民当中，而另外一方面，以色列人必须要认识，想要与这位上帝相处的久，最重要的关键在于圣洁。31节说到这一段旅程相当顺利，我们神的手保佑我们，救我们脱离仇敌和路上埋伏之人的手。神施恩的手是以斯拉记的关键词语，第7章第9节和28节，第8章18节和31节都看到这样的词语。在波斯皇帝的诏书所表达的善意中看到了神施恩的手，在寻求利未人的过程中看到了神施恩的手，在高风险的旅途当中也看到了神施恩的手。除此以外，读者从经文当中可以自行推敲出来，这一群乐意奉献的人，庞大金额的奉献，愿意寻求上帝的心智，在这里我们看到许多火热的心，而这些都很清楚地表明上帝的手在后面推动一切。今天我们的以斯拉记课程就讲解到这里，下一次我们会继续讲解第9章的经文，我们下次再会。